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带给您的是《桃树传》第七集。桃树信主一年半之后，在和凯特一起祷告时，经历了圣灵充满。对于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他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上帝在我里面做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刻，外界的一切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感动和信心之中，我得以从万事的虚空中超脱出来，并转向那最重要的事，让永活上帝的圣灵完全掌管我。之后，桃树踏上了侍奉之路，开始了他早期的传道生涯。
我已经3年没有去教会了，
以前天天都读圣经，后来出来打工，圣经的话好像读不进去。
最近总是觉得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箴言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现在开始将你的心回转归向神。
我愿一生跟随你。
良友电台2021年第一季主题：来立志做真门徒。
第七集：圣灵充满。桃树信主一年半之后，在和凯特一起祷告时，经历了圣灵充满。凯特对他说：年轻人，你必须屈膝在上帝面前，并且向自己死，圣灵才会充满你。他以亲身经历向桃树做了见证，并且耐心地把这个道理详细解释给桃树听。有一天晚上，在他家里，桃树在沙发前跪下和凯特一起祷告，他立即感到被圣灵充满。后来有一次，桃树在讲道时回忆起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那时我19岁，正在热切祷告的时候，被圣灵的大能浇灌，接受了圣灵的洗。我非常清楚上帝在我里面做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刻，外界的一切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感动和信心之中，我得以从万事的虚空中超脱出来，并转向那最重要的事，让永活的上帝的圣灵完全掌管我。上帝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借着我的事工所成就的一切事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源自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所以我要为基督身体的属灵生命祷告，也要为永恒的圣灵借着上帝的儿女们他的器皿所行的永恒事工祷告。
后来桃树以文字的形式对圣灵充满这一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描述。
据我所知，无论是在新约还是旧约里，或是圣徒的见证中，都找不到任何被圣灵充满自己却不知道的例子。也没有人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更没有人是被圣灵逐渐充满的。许多半信半疑的人都像亚当躲在3棵树后面那样，躲在谎言之中，将自己隐藏起来， 不愿与上帝同在。但这几棵树实在不是什么好的掩护，如果有人不知道他是否曾被圣灵充满过，那么他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过。忘记具体的日期倒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人希望自己逐渐被圣灵充满，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被圣灵充满。
有哪个丈母娘不希望接受这样的女婿成为家中的一员呢？在桃树和艾达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年，1918年4月26号，也就是他生日的前五天，他俩正式结为夫妻。那时的桃树受教育程度低，英语讲得不好，还经常夹杂着宾夕法尼亚方言，不过是一个在固特异上班的普通工人。艾达以为他俩会这样一直靠工厂的工资养家糊口，绝想不到桃树会成为享誉世界的牧者和广受尊敬的基督教作家。尽管如此，桃树未来的发展方向此时已略见端倪。结婚之前，他曾特地向工厂请假，和姐夫约翰·杰弗斯一起前往弗吉尼亚州西部的芒特普莱森特参加一个为期数周的短宣活动。通过这次短宣，有许多人重生得救。结婚一个半月之后，桃树和姐夫重返芒特普莱森特，而且带上了妻子艾达。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挨家挨户传福音，几乎每晚都借用山区的学校开布道会，还在亨廷顿利用帐篷举办聚会，有许多人通过他们的事工信主。这次宣教经历令年轻的桃树夫妻非常开心。艾达回忆说，桃树信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受的教育也很少，他是完全依靠上帝来做成这些事工的。就在此时，桃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要求他前往俄亥俄州的吉利科西兵营报到。其实再过一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了，但当时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后来的局势，所以这份通知书完全打乱了他俩的计划，令他们烦躁不安。桃树夫妇除了口袋里的几张零钞之外，几乎是一文不名。要是桃树参军报国去了，把艾达留在弗吉尼亚，可该怎么办呢？艾达回忆说，我那时才18岁，最开始我以为自己只能一个人留在那里了，所以我坚持要回娘家。多亏当地基督徒的接济，他俩才有钱买了两张火车票，一张给桃树去奇利科西军队报到，另一张给艾达回阿克伦。这次旅行异常艰苦，令夫妻俩记忆深刻。火车上不能睡，所以他俩只能整夜坐着，在俄亥俄州的科诺瓦转车的时候又等了很久。艾达回忆说，到了阿克伦的巴尔蒂摩火车站后，我俩互相告别，桃树继续前往奇利科西，我身无分文，先回了娘家，再赶去上班。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签署了，所以桃树在军队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提早退役，回家过圣诞节。艾达的妈妈凯特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在固特异高地的社区中建了一个小型五旬节派教会。凯特 偶尔会邀请女婿前往正道。桃树在讲道上的进步让艾达感到很欣慰，他评价说，虽然他的英语还是很差，而且掺了许多宾夕法尼亚方言，但好像听到的人并不是太在意。我觉得我丈夫讲道很棒，所以我尽全力支持他的服侍。那阵子，桃树还是个相当积极的街头布道家，几乎每晚他都去参加街头的福音聚会。虽然他的英语还不是很地道，但至少已经可以侍奉了，他从中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梅姨美惠恩典堂不太认可桃树的新方向，当然他们既不反对传福音，也不反对教会会友参加侍奉，但他们认为街头不是布道的理想场所，而且有志于全职侍奉的人应该先去大学和神学院接受装备。与此同时，桃树认识了好几位街头布道者，他们都说自己是附近宣道会的会友。原来宣道会有好几个经常上街布道的小队，和桃树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工。桃树心想，虽说这个教会名字很拗口，但其中的成员都和他志同道合，特别有传福音的负担。于是桃树夫妇打算去这个教会看看。去了之后，他俩和塞缪尔·杰罗牧师进行了交流，就是这位牧师组织年轻人参加传福音小队到街头布道的。回家的路上，桃树对艾达说，我很喜欢这个教会，我们从今天起就参加这个教会吧。事情就这么定了。很快桃树和艾达就积极投入到宣道会的教会生活和侍奉中去，并且听到了一些在梅姨美会恩典堂没有听过的教导，比如四重福音，即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使我们成圣的主，医治者，再来之王，再比如生命近身等等。小两口十分渴慕上帝，他俩抱着欢喜的心情在这里畅饮圣经教导的甘泉。杰罗牧师还允许桃树借阅他的藏书，并让他在教会讲道。教会发现桃树夫妇对信仰十分认真，因此尽可能支持和鼓励他们。当时宣道会正在积极考虑职堂，建立新的教会需要有更多传道人，所以总会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人选。很快，阿克伦教会的领袖就把桃树推荐给了宣道会美国中部地区的监督哈利·舒曼牧师。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欢迎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桃树传，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坚定我心。